火山王杨衮要亲自到疆场质问高怀亮，他领着杨继康、杨继凯、杨继业点兵一千来到了疆场。崔虎和丁贵也带着泗水关的人来看热闹，他们刚刚列开队伍就行营业，号炮连天，人欢马炸。赵匡胤亲自两队出兵，杨衮手打粮棚往对面观看，只见周营兵将列队整齐，十分威严，将官都是盔明甲亮，当兵的各举刀枪。杨衮催马到疆场，一边走一边瞧，没找着高怀亮。就在这个先锋官高怀德催马来到近前，抱腕顶首：“哎呀，杨老伯父一向可好？小侄儿高怀德有礼了，恕孩儿盔甲在身，不能大礼参拜。”杨衮闻听，把大刀往身后一背，手眼银然，仔细的观看。哦，贤侄，久未见面，老夫很是挂念。你父一死，老夫心里难过呀。你娘可好？托您的福，挺好。孩子，你不对呀。赵匡胤，高平官借人头，你父亲被逼而死，你为什么不报杀父之仇，反保大周呢？老人家，你知之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父是死在郭威之手，赵匡胤到高平官是奉旨而去，但是官身不由自己，处于无奈。当初华州之战，我爹欠他的人情，乐意以死相报，并且托孤赵匡胤照看我们母子，他想抛妹许给小侄儿，我有今天是多亏赵元帅呀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恕老夫多嘴了。老人家，我抛弟怀亮，多亏伯父抚养成人，养育之恩终生难忘。先父在天之灵也感谢老人家，孩儿替父母谢谢了。哎，这就说远了，我和你爹是盟兄弟，这是应该做的，本意也想把他送回去，怎奈事情总有差头没办成。今日怀亮归家是好事，只是不该不辞而别呀。老夫伤心呐、啊！你叫他过来，我有几句话说。是，方才怀亮要见你老，七弟继业不让见，弟兄口角几句，吓得怀亮不敢出来了。一会儿他就去请罪。哎，好吧，不见就不见吧，这私事咱们先不谈。我这次来是帮泗水关打周营的，你我不要伸手，你回去，你叫赵匡胤过来。老伯父，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，您不要和周营为仇为好啊。哎，国是国，家是家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你回去叫赵匡胤上来。高怀德还想解劝，就在这阵忽然有人大喊一声，像西北天天打了霹雷一样：“哼，老儿杨衮，休要倚老卖老，看俺去向上鲁阳挥手！”话音刚落，一骑战马飞奔而来。哎，高兴哥，你回去把老儿杨衮让给我了。高怀德无奈，拨马回归队前。杨衮闪目观瞧，见来人身高过丈，虎背凶腰，乌金盔乌金甲，外罩扫罗袍，胯下青鬃兽，手擎冰铁扫鹰枪。杨衮用手点指：“来将为谁？”通明上来：“啊，乃周主柴荣的盟弟赵匡胤的先锋官，你家标旗将卖黑油掌柜的郑子明啊。老杨头，别人都把你捧得上天了，要我看你什么也不是，哪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净吓唬人。今天三老子看你有什么能耐。”说完倒枪便刺。杨衮一阵的冷笑：“郑恩呐、啊，你是不知自爱，和老夫打哪有你的便宜。”说完用大刀啪一压扫鹰枪，
你别看郑子明那么大的劲儿啊，这枪啊被压的就没抬起来，
丫头有点劲儿嘞。
再看杨滚，手腕是一使劲，往里一推，唰，刀就到了。吓得郑子明撤回大枪要去磕刀，哪知道杨滚刀花一变，把刀头一转，一个反背拖刀奔郑子明唰就砍下去。郑子明低头来不及了，一闭眼睛心想：完了，我脑袋非掉不可了。杨滚的刀啊也快砍上了，有点不忍心杀他，把刀头一翻个，用刀背子啪立刻，郑子明滚鞍落马。早有杨家兵在旁边等着呢，用牢钩一搭，把郑恩给绑上，压到队前。赵匡胤看着跟着的，心中埋怨三弟：我不让你去，你偏逞能，怎么样？叫人抓去了。张光远、罗彦熙到现在还没救出来，这又进去一个，谁能是杨滚的敌手啊？就在这时，武状元曹彬手使三平大刀催马奔疆场，把军士苗光义可吓坏了。郑子明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曹彬呢，你怎么也不知道好歹呢？啊，找苦吃啊！苗光义直皱眉。赵匡胤说：军师，曹彬能怎么样？嗨，不出三招，不随着带伤，那得怎么办呢？杨滚可是员虎将啊，为人又正直，本领又高，要是打我们不是对手，要是劝说或许归降。你别忘那句话，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，要能收降可是我大周的福气呀。军师，他能降吗？哎，事在人为。赵元帅，别人去都不行，你去还有个面子，贺许有点门。正说着呢，曹彬只打了三个回合，被杨滚生擒活捉，曹彬被绑上也押走了。可把崔虎乐坏了，忙叫副将曹汉把郑恩、曹彬押到城里去。杨滚在疆场要阵，赵匡胤告诉军师和高怀德照料军中一切，我过去，我要叫杨滚抓住或者战死，你们就收兵别打了。随后催马来到杨滚的近前，二马对头。霍山王爷一将可好，赵匡胤有礼了。杨滚闻听傻目观看，只见来人30多岁，身高9尺，头戴帅金盔，3英高脚，背背8杆护卫旗，上有8个字：廉权治信，任勇严明。身挂大叶黄金甲，面似重枣，又如9岁，剑眉入鬓，过目有神。海下3绺黑须，胯下昏红马，鞍条横担盘龙金棍，真好像金甲天神降世，又如三国年间关羽出生。杨滚看罢点点头啊，看外表知其内，此人非等闲之辈。哦，老夫正是杨志奈。赵匡胤说：久闻老王爷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能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今日相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哎呀，赵元帅过奖喽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，英雄处在中年，久闻赵元帅的大名，我特来领教。说完举起大刀就有身手了。赵匡胤说：老王爷且慢动手，我有几句话要讲。嘿嘿，你保周，我保汉，两家交战，各为其主，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老将军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啊。想当初我父也是汉朝老臣，最后怎么样了呢？一直在京城被害被压，就是说死去的汉主刘承佑软弱无能，信从老儿苏凤仪，杀死史弘肇等忠臣，是落得众叛亲离，还有我主柴荣听仁义之师，推倒大汉，建立周朝，上顺天心，下合民意，这叫有道伐无道，无德让有德。想不到北汉王刘宠又打来战表，和我大周开战，
所以周主御驾亲征，要统一华夷，免去刀兵之苦。刀兵不息，民不聊生，大地荒芜，男不能经，女不能食，一个个背井离乡，逃门在外，苦不可言。如果熄灭刀兵之灾，解救一方的百姓，你看多好啊！现在我们已经得下天井关、泗水关，指日可得。河东十二州郡保不住了。老将军，你总有突天的本领，也救不了这破碎的河山，不如弃汉归周。如能归顺，我主定能重用；如不听劝，怕老将军后悔晚矣。杨滚听完点点头，你还别说，赵匡胤还真能讲。赵元帅，老夫偌大年纪什么不懂，不用你说我也看出高低，只是我乃河东之将，汉室老臣，绝不容你争我疆土，你得拿出点真功夫来。哎呀，我赵匡胤天干也不敢冒犯虎威。
哎，不用客气，请吧。
老将军，那我可不恭了，给你垫垫手吧。
请，
请。说完，两人各掘战马，举起兵刃，催马交战。这两人交手不同一般呐、杨家将及泗水关的主将给老王爷助威，眼珠不眨的看着，输赢在此一举。苗光义手里的羽扇也不摇了，眼界睁开了，最害怕的是躲在军士身后的高怀亮。杨滚到疆场找他，高怀亮想出去，苗光义不让他去，怕杨滚在气头上伤了高怀亮。杨滚一交战，高怀亮心里难过了，老父亲白发苍苍，为儿子心都操碎，真有闪错怎么办？再看杨滚和赵匡胤打了有十个回合、二十回合、三十回合，俩是越打越猛，越战越凶，两旁的军卒摇旗呐喊，号角声惊天动地，杀呀！老王爷旗开得胜，张元帅拔刀成功啊！咚咚咚咚咚！高怀亮心呐、都起嗓子眼了。再看杨滚，这匹马唰唰唰转了几圈，有点不行了。怎么呢？这匹马老了点，加上连日赶路，从蛇塘关再回火塘寨，又从火塘寨来到天泰山，马不停蹄呀，没得保草保料。在杨滚和高怀亮二马冲锋之时，杨滚这匹马突然扑扑的一声，马失前蹄，前腿卧倒了。赵匡胤也到了，盘龙金棍高高举起，杨滚当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把眼睛一闭，心说我命休矣。高怀亮也看见了，棍要一落，他父亲命就没了，吓得两手把眼睛捂住了。赵匡胤的棍呢，落下半截儿，又撤回来了。此时杨滚一带马的丝缰，这匹马腾空跳起。老人把马带住，赵匡胤，方才老夫马是前蹄，你为何不打呀？老王爷，我赞成您的为人，不忍伤害，尤其为高家抚养幼子，对干儿子比亲儿子还亲，别看是小事，无度量之人是做不到的。不但高怀德感激，我赵匡胤也佩服。尤其老英雄不是武艺不佳，输在我手，实在是马不行，我要趁人之危伤了老英雄，岂不落个骂名？你老回去换匹马，咱们再战。哼，赵匡胤，你失策了，你不打我，我可打你了。说完，火山王杨滚伸手在胸前的鹿皮囊里唰掏出走线铜锤，冲着赵匡胤一抖手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走线锤出去了，直奔赵匡胤的头顶砸来。走线锤呀、是铜制的，有对虎大。什么叫对虎大呢？就是两个虎口合到一块那么大，也就是碗口大小。这块呢有条链， 略有六尺长，是用五金之精所打造，不怕刀砍斧剁。链子上又拴着一丈二尺长的鹿筋绦，末端是个皮套，可以套在手脖子上，使用的时候皮套套好，抓住锤头甩手扔出去，锤头带着链子，链子带着鹿筋绦，扔出去之后又砸到人身上，那可了不得。杨滚当初练走线铜锤可下了功夫了，他是为治口气才练的。年轻的时候杨之奈也是性高气傲不服人，当时有出了名的大将，飞虎大将永安宫十三太保李存孝，那是最有名。杨滚去会李存孝，据说李存孝啊是长得板肋遒劲，鹰爪方刚，力大无穷，杨滚哪是对手啊，被李存孝抓住扔到马下要摔死。多亏杨滚会个绝招，他会就地十八般，李存孝把他往地下一扔，杨滚就用就地十八般滚出多远才得条活命。他告诉李存孝，你等着我，我要二次决意再找你报今日之仇。由那时候起，杨滚四海漂流，访名师，会高友，重新列艺，访来访去，在投到金陵寺老方丈金陵祖的门下学艺，拜金陵祖为师，金陵祖就会打暗器。一看杨滚功德挺好，有恒心又肯练，十分爱惜，就给他打造了一对走线锤。为什么打一对呢？就是说留一个备用的。从那之后，杨滚练走线锤是越练越精，越练招数越多，变幻莫测，虚实相间，姿势不同，打法不一样，这是百发百中，指哪儿打哪儿。怎么使？那可就看自己练了。可以拉带式回马一锤，这个名叫犀牛望月；也可以用刀一晃对方的眼睛，紧跟着把锤扔出去；也可以翻身从后边扔出去，名曰苏秦背剑；还可以呢把链子摇起来，锤头飞舞，再打敌将，这叫金蛇绕山过。数年的功夫，锤功练成，刀法学得化技，这才告别老师去找李存孝。结果呢，李存孝死了，在南阳府五牛争身，这个锤啊没用上。你别看呢没用上，给后边啊可奠定了基础。后来的鸡宝山五龙二虎会燕章，杨滚使用走线锤打伤王燕章，成名天下，人称走线神锤。从那之后，杨滚没打过败仗。没想到今天会赵匡胤，火山王没拿出真功夫，他想看看赵匡胤的棍法，叫他施展施展到底有多大能耐。他要真下狠手，赵匡胤早死了，想不到这匹马不给他做脸，马失前蹄。这就是那句话了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多大英雄也有栽跟头的时候，什么样的将军也难免打败仗。要不是赵匡胤手下留情啊，杨滚轻者带伤，重则丧命。杨滚的脸上挂不住了，他才拿出走线锤要锤打赵匡胤。赵匡胤知道走线锤厉害，他也防备了，但是没见过，什么样都不知道呢。他哪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来呀？另外说话的时候锤就到了，赵匡胤有点慌了，碗口大的锤头奔着自己砸起来，一道金光唰就下来了。赵匡胤害怕，右脚甩蹬，单手抠铁不良，这只手啊还拿着刀呢，他往旁边一闪，想来个邓里藏身躲过这一锤，哪知道因为太慌了，手里还拿口刀，又沉没藏好，扑通从马上掉下去了。火山王把链子锤倒回来，如果反手一锤或者一刀，赵匡胤就死了。赵匡胤要一死啊，那大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谁打呀？那是将来的宋太祖严嵩开国头一个皇帝。
杨滚急忙收锤把他装起来，然后冲着下边说：赵将军请上马。
嗯，赵魂一抬头看看，
哦，没打我。
老王爷
别客气，上马，你我到无人之处，我有话说。赵匡胤知道人家手下留情了，二次上马向山里跑去，杨滚在后边追赶，拐了几个山环，赵匡胤把马停住，杨滚跳下征驹：赵元帅受惊了，刚才我多有得罪，哎呀，多谢老王爷手下留情，留某一条性命啊！我也就是试试赵将军的本领，真要伤了元帅，我将成为千古罪人。老王爷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
老夫久闻将军大名，为人侠肝义胆，好打抱不平，重义气，会用人，胸怀大志，为高兴州自刎之事，我曾错怪元帅。刚才听高怀德演讲，此事不怪你，高家多蒙照料，我替高兴州谢谢了。
经过方才我们俩一交战，老夫很佩服，这是名不虚传。我已经落马，将军不杀，老夫也很感激。大周朝有你这么个元帅，毕竟统一华夷，北汉王的江山是风雨飘摇之中不会长久的。今有一事相托，求你给我办办。
哎呀，老人家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
我儿怀亮到周营，望你多照料，他年幼任性，我不放心呐。酒后刘王要灭我的七个儿子，还望你另眼相看。
老王爷，这个我都能做到，只是你老人家怎么办呢？
干脆你老弃汉投周，咱们共图大业吧。
赵将军言之差矣，忠臣不保二主，我和刘王曾八拜结交金兰之好，我怎么能够背主投周呢？岂不是叫人贻笑大方？
老人家，您不降也可，您还帮守泗水关吗？
这个你放心，我一不降汉，二不保周，退隐火塘寨，你们咱打与我无关。我是不保大周，我年纪大了还能活上几年，酒后你要有用我们杨家人的时候，我有七个儿子可以保你。这七个孩子叫杨继忠、杨继孝、杨继仁、杨继义、杨继康、杨继凯、杨继业，因为他们没保北汉王，就许他们另宅新主。赵匡胤听了喜出望外，如得了杨家的七员猛将，可太好了。
赵匡胤不放心，
老王爷，我若有力量，一定重用您的虎子。等你老了不在那边，怎么能来找你这几个儿子呢？空口无凭。这个火山王想了想，伸手解下胸前的鹿皮囊递过去：我讲走线锤留给将军，酒后以锤为证，有锤就等于老夫在，我儿定会听从。
哎呀，多谢了。
说完恭恭敬敬的把锤囊接过来。老人家，今日分手，不知何日见面，我见着此物等于看见老王爷。说完斜背在身上。
将军说：赵将军，北汉王就要亡国，大周得了天下，我家成了叛臣，一旦有危险无法解救，将军可有信物为我家留下？
赵匡胤明白了，人家也要东西啊，伸手在衬袍里解下一条玉带，这条玉带是柴荣赠给他的，叫七宝羊脂玉带，双手递过去：老人家，酒后以此玉带为证。
杨滚接过来之后斜挂在身上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赵匡胤和杨滚在泗水关外铜锤换玉带。这一铜锤换玉带就奠定了老杨家将来保大宋的基础。
赵元帅，老夫走了，后会有期。
说着他刚想要走，就在这个
高怀德、高怀亮哥俩都追来了。高怀亮远远的下马，磕膝盖大脚走，来到杨滚的眼前。
老爹爹，你还生孩儿气吗？爹，我要回营找你，我七哥不让，非要杀我不可。孩儿才和他伸手，你老出来，我不敢见你了。你老养育之恩未报，又惹您生气，你打吧，你骂吧。
杨滚眼泪也下来了，心的话，那了半天是杨继业从中捣鬼呀、啊！哎，孩子，起来，为父不生气，你认祖归宗是好事，你七哥他不对，你好好在军营和你大哥高怀德共赴汉主。
不，我跟你回火塘寨去，我在你老人家面前尽孝。
哎，不用了，爹，我也舍不了你，只是我身旁还有七个儿子，你呢应该报效国家，尤其是你哥哥保大周。去吧。
爹，我不走，说什么我不走，我非跟你去不可。这一哭啊，老头心软了。
来吧，咱父子一场，我再教你三招绝命枪。这三招即甩枪、崩枪、回马枪，高怀亮记在心里，还想挽留，老杨滚拨马扬长而去。高怀亮看着老人白发阴虚，心里十分难过。赵匡胤说，走，咱们去泗水关。三人回到前敌一看，两家已收兵了。再说杨滚回到营房，告诉杨继业和杨洪拔营起寨，马上启程。杨家人走了，丁贵、崔虎两个人也撤兵回到泗水关。来到了帅府，崔虎犯愁了，杨滚这一走，这座城保不住。来呀，把张光远、罗彦熙、郑子明、曹军押下来。丁贵说，你要干什么？他们要是能够投降就留下，不降就把他杀掉，免得关城失守，叫他们救出去。对，时间不大，四个人被带上来是立而不跪。郑子明看见张光远、罗彦熙，乐得大嘴咧开了。老四位，老五位，哥哥给你们做伴的嘞，好久没看着了，可想死哥哥了，这回可团圆了。张光远一看吓坏了，三哥，曹将军，你们怎么也被抓了？曹斌打个嗨声没说话。郑子明说，要不怎么叫弟兄呢，你们在这儿我不来算什么朋友。崔虎一听气坏了，哦，你们跑我这团圆来了，住口，你们四个人现在落在我手，要死要活。说话，要活投降泗水关，不投降我在这关城失守之前，我先把你们杀了。郑子明乐了，少拿死吓唬人，我都死了好几回了，那算什么呢，脑袋掉了落个疤了，你快给三爷个痛快。好好好，来呀，把他们四个人